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5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真是有喜有忧，有过不去关时剜心透骨的痛苦，也有放下执着心提高后的喜悦。是大法把我从一个心胸狭窄、名利情满身的人，变成一个做事先考虑别人、心胸宽广、堂堂正正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真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下面我把自己在过去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怎样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师父每次讲法都嘱咐大家要学法、学法、学法。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在学法上从不敢懈怠。学法是每天的必修之课。每天早晨3:40起床练功，练完5套功法，发完6点正念，就开始学法。早晨头脑清醒，环境比较静。到8点左右，一般能学一讲法。我早晨这个时间什么也不干，怕耽误时间，除非极特殊情况，比如给同修送资料等，否则就是学法。晚上我就背法，学各地讲法，发完12点正念再睡觉。转法轮我已经背了7-8遍了，通过背法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心，虽然不能马上就放下，但人心一出来，有时就能想到师父的一段法，就能认识到，用法约束自己。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怎么放下我对丈夫的怨恨心的。我对丈夫的怨恨心很重，那时我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要不修炼，早就和他离婚了。我丈夫在外地打工10年，从不管家，也不给我们母子钱，我自己养活孩子。那时孩子小，还在上学，正需要钱。我因邪恶的迫害失去了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只干小时工给人打工，所以也挣不了多少钱。我把法放在第一位，不能耽误做3件事。日子过得很拮据，我什么都不用他，什么都自己干。在常人中过日子得有多少事儿啊，我都自己干。买米买面，我家住6楼，自己往上背。即使他在家也不用他。就这样，渐渐的和他的隔阂越来越深，对他生出了很强的怨恨心。遇到人只要一提起他，我就说，我要不修炼，早和他离婚了。真是心里对他只有怨恨。有时新年放假他回来几天，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愿意听。我带着这么强的人心，效果能好吗？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我，谁都救就不救他。我一下就悟到了， 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我必须救我的丈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积怨太深了。但是我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必须放下这颗人心。每到新年他放假回来，我尽量对他好，凡事替他着想，渐渐的这颗怨恨心就越来越淡了。我丈夫现在已经回来了，不在外面干了，我知道是回来听真相的。他刚回来时我也不习惯，一个人惯了，但我是修炼人，他和我有缘，我得救他呀。通过学法背法，经过很长时间心性痛苦的磨练，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怨恨心，我尽量对他好。他这么多年在外地，孩子和他也没有感情，不愿意和他接触。我就告诉孩子，你爸爸也不容易，不明白大法真相多可怜啊，咱得救他呀，这是妈妈的责任呐。现在我丈夫也知道顾家了，家庭也和睦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师父。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家说不定早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放下这些人心。通过学法，我知道救度众生对大法弟子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下面就这些年来我在做资料方面的体会与大家切磋。我的资料点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平稳地运转了18年，这其中也发生了许多干扰曲折，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了过来。大概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地区一个协调同修找到我，咱们这儿现在需要一个做资料的，问我做不做。我当时刚从看守所回来不长时间，家里人害怕看着我，自己也有压力，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说同修没有资料，就发自心底有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也许以前自己发过这样的愿吧，我就答应了同修。因为当时家里人压力大，我就租了一个房子做，那时候真是太难了，环境邪恶，懂技术的同修又少，同修之间联系也不方便，我对电脑和打印机又不太熟悉，因为租的房子没有宽带，上网用网卡，网卡上网慢，下载资料成了一个大难题，有的时候上不去，周刊下载不下来，资料下载不下来，这个急呀。那时大陆环境邪恶，还要考虑同修的安全，每周五同修来取资料，一到周五都出怕心了，上不去网，周刊下载不下来，同修还等着要，急得都想哭，就求师父就下载下来了。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有时候拿着鼠标点点点，也不知道怎么点的，想要的就出来了。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会，只会简单的打印点传单小册子，到现在能刻录光盘，做护身符粘贴，做九瓶共产党，做大法书，做一些简单的排版，只要同修需要，救人需要，我就做。那时我上午给人打工，下午做资料，一干就是半天。那时孩子才十来岁，往家一扔就是半天，没有时间陪孩子。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孩子说，妈妈你又要走了，我的情出来了，心里酸酸的。这几年来孩子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没带孩子出去玩过，没带孩子逛过公园，觉得孩子好可怜，愧对孩子。心里这样想着，孩子就对我说，妈妈，你这样惦着我能干好活吗？好像孩子知道我心里想什么，突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人心，借孩子嘴点化我。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真是每一步的提高，每一颗人心的放下， 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这些年来发生的神奇事很多。有一次我让同修给我买一台1020机器，我就有一台打印机了，我让同修再给我买一台，结果还有一个同修也想买，我就让同修给我买两台。机器买来了，都拿我这儿来了，我私心出来了，我就想哪台机器打印清楚颜色重我就要哪个。当时没有悟到这颗私心，我就把两台机器都试试，挑一台好的留下了，把剩下那台给同修了。结果第二天我干活时，我原来那台打印机不好使了，不能干活了。哎呀，我这个机器是好的呀，怎么突然不干活了？我想找技术同修维修，突然我悟到了，我昨天挑机器那颗心不是私心吗？悟到了，机器就好使了，真是神奇。还有一次，我的喷墨打印机红色墨盒坏了，我还有一个红色墨盒，就想明天换上那个吧。有个同修来找我说，有一个同修的红色墨盒坏了，问我有没有红色墨盒。当时我就想，同修墨盒坏了干不了活多着急呀，我说有一个，就给同修拿去了。第二天我想干活时才想起来，墨盒给同修拿去了，怎么干活呢？没墨盒了，我就这样想着，随手就把机器打开了。打开机器一看，我的红色墨盒正常了，好使了，我高兴的眼泪快下来了。师父看我没有想自己，考虑的是别人，为他的那颗心，把墨盒给我修好了。师父为了弟子提高，真是操尽了心，弟子谢谢师父。资料点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也离不开同修的无私帮助。和我经常在一起配合的本地区一位协调同修很精进，年龄比较大一些，买耗材买纸和我一样楼上楼下的背，机器出现问题同修帮助联系维修，很多事情同修都尽心帮助，很多事情都找同修帮忙。同修还负责送资料，那时我就负责做，我们在一起配合了十多年，同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后来由于邪恶的迫害，同修被非法判刑进了监狱，我就又要做又要送了，有时忙得饭都吃不上，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在外一泡就是一天，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孩子还没吃饭，赶紧给孩子做饭。这些年孩子跟着我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但孩子没有怨言，知道大法好，很支持我。有时帮助同修买耗材，做一些简单的电脑机器维修，同修找我只要我能做的毫无怨言，有时还和同修配合挂条幅贴粘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配合好力量就大，邪恶就害怕。有一次我们地区大面积出现污蔑大法的邪恶条幅，全市挂的到处都是，而且都是在摄像头附近，社区附近的玻璃窗里还有诽谤大法的邪恶展板，当时真是好像被邪恶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附近几个同修商量，不能让众生受到毒害，必须维护大法。我们几个同修配合，晚上出去求师父加持保护，几天时间就把附近的邪恶条幅全部清除干净，就连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出来帮着发正念。这次是同修配合最好的一次，大家都心往一起想，就是往一处使，没有执着自我，就是一念救度众生，维护大法。后来大家都陆陆续续走出来，检查自己居住的附近有没有邪恶条幅，有就清除掉。不长时间，几乎挂满全市的邪恶条幅全部被大法弟子清除干净了。 回想这些年风风雨雨地走过来，虽然有时忙得很累，但很快乐充实。那天一个同修说，你们这辈人把青春都投在这里了。是啊，我得法时30岁，现在已经50多岁，20多年了，自己没有旅游过，从来不看电视电影，几乎没逛过商场，没去过公园，没有常人的任何娱乐，每天就是三件事。但是我无怨无悔，我能被师尊选中，成为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不管以后的路还有多远，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现在我的环境有了很大变化，资料点搬到家里来了，上网下载都很方便，资料点也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忙了。我也有退休金了，孩子也工作了，经济上和时间上环境都比较宽松了。大法给了我这么多，师父给了我这么多，我一定能够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性在讲真相救众生中提高》，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一天晚上，我把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电话讲稿准备好了，还没开始拨打呢，我已经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想一定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准我传播真相，这使我更加意识到讲真相十分重要。所以我几乎每次发正念都清除打真相电话的障碍。讲真相中碰到的好事多半与修炼心性的程度有关。有一回，当我感到前进中的困难时，我对自己说，不妨把困难当成一叶扁舟，一方面竭尽全力过关，一方面从心里看淡。当天晚上，这个念头一出，我就立刻碰到了好事。一位贵州的社区警察接了电话，谈话中听得出来，他是不明真相的，然而他明白的一面好像期待着解除心里的困惑。他提出很多问题，居然都是正正经经的，没有一个无聊的或无关痛痒的问题。我认为只要不麻木，能提问，就表明这个生命是不甘心被中共愚弄的，我就全力以赴讲清真相。我不求数量，只要对方接受，能谈下去，我就启发他的善念。因为他一拿起电话没有出言不逊，我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是岳阳电话，我们从互联网上了解到，贵阳的一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你们知不知道，在法治社会，不是想抓人就可以抓人的。他避而不谈，转移话题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我说，中国的经济再好，是我们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所致，跟共产党没有丝毫的关系，中共只起到了监控、钳制人的思想自由的作用。他说，你还记得吃人的旧社会吗？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叹道，看来你还不了解真实的近现代史，你说的都是被中共篡改过的。8年抗战的胜利完全属于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国军阵亡将士300多万，中共才多少？国民党的将军几乎个个都亲身与日军搏斗过，战死沙场200多位将军，中共的将领才死了几个呢？我看他不说话了，就问他，你知道中共为什么没有多少损失吗？因为老毛的政策就是让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
共军轻易不出兵，偷偷地保存壮大，好渔翁得利，所以中共是真卖国。他问我，那为什么蒋介石后来还是输给了共产党呢？我说，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战败，不是因为中共有什么了不起的战术，八年抗战，国军的海陆空损失惨重，已经元气大伤，共匪靠的是特务，还有见不得人的人海战术，才窃取了政权。电话中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略微地感觉到他若有所思，而我也能体会到对讲真相的素材的运用有多重要。他接着问，你们既然修真圣人，那为什么要到处说这些事？为什么要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呢？我说，忍耐是好品质，但不是纵容中共散布谎言迷惑百姓，而每个人都有权利寻找真相。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污蔑法轮大法的节目有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全部都被记录在案。法轮大法对政权没有诉求。他接着问，那些人杀人自杀是怎么回事？我说，你想一想，中共肆无忌惮地抹黑法轮功，可是他为什么从来不敢让全国人民自己去看一看法轮功的书籍是怎么说的呢？法轮功的著作中讲过，绝对禁止自杀杀人。他没有反驳我，我就趁热打铁地给他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种种疑点。他接着问，法轮功学员是不是不吃药不看病的？我说，你可以翻墙看一看法轮功的书籍，从来没有说练了法轮功就不会生病也不会死了。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得了病，是选择去医院治病还是气功治病，根本就不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我总相信人明白的一面都能以史为鉴。在电话中我说到了二战，他认为轴心国被审判是因为战败了。我马上接上他的话，你是想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的看法有失偏颇呀。轴心国代表的是罪恶，因为不符合神的意志，所以必败无疑。同盟国代表了正义，自然就胜利了。看问题要看谁善谁恶，而不是看谁表面上势力大。他又问我，将来全球公审的时候，谁来审共产党呢？我回答不上来，就换了一个角度说，二战结束后，纳粹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你只要知道共产党绝不会帮被他利用的人承担罪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一贯的手段就是卸磨杀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境内有一块藏字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你赶紧买门票亲自去看一看，或者用百度搜索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我想让他明白善恶有报，所以讲到了武汉肺炎疫情。他说，既然瘟疫是指向共产党的，那为什么美国也有那么多人感染呢？我说，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中共在几十年里对西方自由社会严重渗透，到处撒钱安插代理，没错，是有不少自由社会的人也跟中共交好，所以被牵连了。在美国，热衷搞社会主义的地区，其病毒致死率比起重视传统与信仰的地区要高出一到两倍。他又问，你们说共产党活摘器官是不是瞎说的？我说，除了你，全世界是不是都知道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就市场这两个字本身就是违法的，只能通过社会上有效的器官自愿捐赠系统，要有相当长的等待期，而中国的等待期超短，这说明了什么？对这两个节骨眼上的问题，他都静静地听完， 我默默地高兴。整个电话约36分钟，我感恩师父对我的鼓励，下一次我一定能再接再厉。虽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最终得救，但他毕竟敢听真相电话，还能问自己应该问的问题，这就是他明白的一面，为了得救所付出的，比起既害怕又麻木的人还是强多了。我在发正念时发出一念，彻底清除打真相电话中的一切障碍，只要对方还有一丝善念，我都要好好的把真相讲给他听。我由于拨打明慧网上登载的案例，所以保证了时常看明慧网交流文章，加强了自己的正念。有一回看到一个案例中说，有一个专门做转化的警察心狠手毒，我就给他打过去，没想到两次他都接了。第一次我自己讲，第二次我把在明慧网上下载的一份真相讲稿读给他听。念完后我问他，我们已经给你讲了很多真相了，如果有问题请提出来。他说，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请你给我时间思考。这个警察至少在电话里没表现出凶恶，毕竟真话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被他折磨过的学员可能都给他讲过真相了，他的心里还是有几分畏惧的。两通电话约18分钟他都接听了，证明他仍然想了解真相。这次的经历成了我打真相电话救人的动力。修炼要保持如初的热忱，不要说一件事都熟悉的不想动了。这一通真相电话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长期以来的咳嗽症状减轻了许多。原来身体上出现的不适是因为我在相当长的岁月中不敢也懒得去针对自己讲真相中的薄弱环节。向内找是师父赐予的神奇的法宝，让我再次认识到关键问题。对于这个警察提的每一个问题，我都比较耐心地回答，因为做事要注重过程。黑龙江的一位派出所所长说，共产党是给我发工资的。我说，他是在抢你的钱，没有他，你的钱只会更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他要干的事就是卸磨杀驴，找替罪羊。他不敢听我把话说完，他说，我还有事呢。我赶紧说，请记住法轮功的真相，不要再跟着中共集团傻跑。他说，好，我记住了。每次打完电话，我都精神饱满，甚至更想学法，形成良性循环。听说很多同修打电话都比较侧重于速速劝三退。我认为讲真相与劝三退可以同时做，众生对大法的真相的态度是第一位。如果片面地追求数量与结果，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做事是应该注重过程的。当我做事的方式与别人不尽相同时，我能忍耐心中的寂寞，提高了心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妻子的葬礼世人以善回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日。我与妻子同修大法，中共迫害后，我们在单位、在邻里、在亲朋间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我曾三次被非法关进黑监狱，那是2013年底劳教制度终止后，在黑监狱审讯室610人员对我说的话，你不转化，劳教制度没有了也不能放你回家，关到洗脑班再给你洗脑，再不转化还可以判刑判重刑，就是不让你回家，你家里的环境太坏了，
你不转化会把你老婆带坏，要不就把你搞死，搞不死你就把你老婆搞死，办法有的是，还可以对你儿子下手，开除你儿子的公职，你儿子没有了工作，断了经济来源，你儿媳妇就会和你儿子离婚，你儿子媳妇就会找你算账，骂你打你，弄得你鸡犬不宁，反正不能叫你过舒服日子，叫你生不如死。我说，转化往哪里转呢？我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真善人，每个细胞都是真善人，从微观到宏观，真善人无处不在，转到哪里都是真善人。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修炼真善人的人。苍天有眼，苍天的眼就是一杆秤，这个秤叫天平，丝毫不差，差一点都不叫天平，善恶有报，丝毫不差，天平着呢。他哈哈大笑，天平？什么天平？共产党就是天平，对待法轮功，我只信奉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就地火化，真刀真枪明枪暗箭都行，只看需要，不信我说的话，那你就走着瞧。我说，我以前不信，现在相信了，因为你不信天，不信神，又不要德，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我从修炼人的使命上来说，你负我，我也不负你，我还是想救你。他起身走了。在这个黑监狱，我被非法关了20多个月，完全与世隔绝，连看电视报纸的权利都被剥夺。狱警对我说，一个字你也传不出去，外面一个字也挤不进来。整日三个包夹监管，夜里睡觉头前一个电子眼，脚后一个电子眼，门口还有一个坐班的，连放个屁都会跑过来看看，登记上报。我整天满目看到的就是高墙、钢窗、电网，外面的情况、家里的事情，除了610对我说的，一丁点别的都不知道。2014年的春天，我走出黑黢黢阴暗的大铁门，这时610人员对我说，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叫你回家见你老婆最后一眼，你们毕竟是几十年夫妻，我做得够仁义的吧。当我回到家，妻子在门里扶着门框，眼巴巴地等候着我。眼前的妻子头发花白，声音沙哑，反应迟钝，全身浮肿，走路东倒西歪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学法练功呢？半天他才说出话，我听不到你的消息，你也不知道我的情况。你被非法抓走的当天晚上，我也就被那帮人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强制给我注射不明药物，随后我就头昏眼花，手脚发麻，全身无力。一个多月后，我从看守所出来，又被非法关进了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出现耳朵出血、鼻子流血、嘴巴吐血、大小便便血等症状，洗脑班不敢收留我，就往劳教所送，劳教所拒收，才叫儿子把我接回家，说是劳教所外执行，在家学法练功，身体稍微好一点，那帮人又把我非法抓到洗脑班。在洗脑班里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又叫儿子把我接回家，就这样反复折腾，后来眼睛也看不见字了，练功腿站不稳，打坐腿盘不上，就成这个样子了。我多么盼望你早点回家，帮着我学法练功救人，还像以前一样多好。妻子的良好愿望终没如愿，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妻子走的那天下午，他自己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就先休息了。晚上天骤然变了，下起了雨，子夜时分，妻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他说，我太幸运了，今生能当大法徒，做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死而无憾，只是救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在妻子走后的日子里，我正念不足，与两位同修交流后，妻子离开人世的噩耗就没有对外透露，做低调处理。隔日不知怎的，老亲老林来了，妻子的老同学老同事来了，老单位的工会主席也来了， 送来的花圈花篮从楼上家里的灵堂沿着楼道顺着楼下路牙子排了很长一段。公安便衣也来了，人们议论不是公安是公害，说什么话的都有，不知便衣听到没有，反正他们悄没声息地溜走了。610人员也来了，不过没有进门，在门口站了五六分钟就不见人影了。有人气愤地说，若这帮子人胆敢在这里说三道四，老子非揍他不可。一位老妇人面对妻子的遗像哭诉道，我好了，您却走了，您不仅救了我，也因此救了我全家人，那时您不让我感谢您，说要感谢就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今天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也要感谢您。更多的人都是三鞠躬，默默地流泪。室外天阴沉的如夜幕降临，稠密的细雨如诉如泣。儿子从殡仪馆回来，有些事要与我说说，我就把在场的两位同修约来一起议议。同修说，小厅不行，看这个阵势至少也得中厅，门帘换成一生行好事，千古留芳名，瑶池迎贵客，佛国天金尊，这样才符合身份。儿子马上联系，他把手机放在免提键上，对方的声音听得清晰。挽联的内容按你的要求更换，因为门场面大，尺幅再放大一点，小厅换成大厅，安排在望德厅，满意不满意？如果满意，我们马上就开始布置。原先议定的总价不变，表示我们对逝者的一份尊重和敬意。我叫儿子回话，钱还是要补交的。对方说，补交不补交，明天见面再说。雨下了两天没有歇停，第三天清晨六点，预约殡仪馆的大客车到了，雨也停了，亲朋好友很快上了车。因为是隆冬时节，又下了大雨，路上行车很少，几乎没有遇到红灯，七点钟正点到达殡仪馆。当我下车发现，满载着妻子的老同学的客车几乎同时到达，妻子老单位的客车由工会主席领着众同事已经先到了，还有不少自驾车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是我没有料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妻子老单位的工会主席对我说，你要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并双手将悼词递给我，要我先看看，不满意可以修改。自法轮功被迫害到当时十多年来，我们夫妻双方没有一个领导对我们如此这般的，眼下来的是如此突然，我一时语塞。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夫妻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好像都是为别人活着的。我此举其实不是为了你先逝的妻子，真正是为了抚平自己残缺不全的心灵，这是迟到的公道话。这话我也给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说了，他叫我也代表他，即代表单位致悼词。救我们命的人走了，他是为我们走的，这个时候还不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心里话，还算是人，还配人救吗？心不答应。这话说得掷地有声。望德大厅布置得庄严肃穆，人都站满了，四周摆满了花篮、花圈，工会主席的致辞句句中肯真切，大厅一片寂静。其后妻子的老同学也派代表讲一讲，老同事代表也要说一说，说说各自心中久违的心里话，古道热肠，甚是催人泪下。司仪也请我说一说，我示意不说了，司仪再请，我只好站出来走到妻子遗像一侧，与妻子并排向大家三鞠躬，大家也不约而同地还以三鞠躬。这时我哽咽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不仅是为了先逝的妻子，更多的是为在场的众人能够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大法救度，觉悟了的本性开始复苏。之后大家随着低回凄婉的哀乐与救命恩人做最后的告别，妻子平静安详地躺在金色的花丛中，人们泪眼相见， 亲人恩人难分难舍，泪水伴着哭泣声感天动地。告别仪式结束，工会主席和妻子的老同学一再向我道歉，不能送到墓地了，下午还有事情就先走了。我向他们躬身施礼，一再感谢，他们也一再表示要感谢你们夫妻。安葬好妻子，大家都默默地上车。从墓地下来到聚餐的饭店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饭店老板等众工作人员均在大厅恭候。儿子事先联系订了六桌菜席，当人坐下桌席不够，我与老板商量能否再添两桌。老板即刻向大堂召唤道，把预备的两桌菜席送上，人们全部入座。此刻我没有一点食欲，于是握着老板的手来到后厅，一是感谢老板周到热情的服务，二是把今天的账结算了。老板说，昨天您家的公子把账都结算清楚了，至于感谢服务实在微不足道，您能包含我们的不周已让我感激了。我说，儿子昨天结算的是六桌菜席钱，我再补交两桌。老板决意不收，说，您我这个账是算不清的，你们夫妻给了我那么多真相资料，一分钱都不要，使我明白真相，退出中共协党一切组织，不仅救了我全家老少，还使不少到饭店的客人都获益了，我们要感谢都不要，只让我们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您看现在我的饭店生意兴隆，热热闹闹，这个情怎么算？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叫弟子这样做的，救人是我们的责任使命，这与菜席钱是两回事，席钱一定得收，一定一定得收，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不收不好，对你不好，一定得收。老板眼睛湿润了，说，你们修炼人就是这样，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一心为大家好，心里就是没有自己，我想回报您，您就是不给机会，不给情面。送走了亲朋好友，我往家里走，看见我居住的楼前有人在徘徊，原来竟是曾经的邻居。他板着面孔对我说，老姐姐走了这么大一件事，怎么不给我透一句话，我好来送一程，你都不让，做兄长的太过分了吧。我说，你家的先生是纪委的。他打断了我的话，人是纪委的，心也是纪委的。我哑然了，他哽咽着说，想送上救命恩人一程，表达一点心意的机会都不给。我立即躬身致歉，他双手扶起我说，我不是埋怨，而是心意难平，对不起救命恩人，成了我此生的一大遗憾。后来一位老领导见到我说，岳飞是一个常胜将军，民族英雄，但生活在宋高宗时代，被秦桧陷害了。写到这里，我心头一热，一股暖流迅速通遍全身，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明白真相的生命，良知的回归，品质的升华，境界在提高，更深深地体会到大法伟大，师父慈悲，和弟子助师救人责任重大，使命荣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被取保候审的同修要重视，不要消极等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2022年4月，我室友六名大法弟子在同一天不同的地方，分别被便衣警察绑架抄家，并且都在当天晚上被取保候审后回家。虽然回了家，但这个突然发生的迫害事件使人久久不能平静，难以从内心彻底否定那个一年的取保候审，担心随时会被判刑，因为本市以前有先例。也就是说，理性上也知道应该否定这一切，但内心却在承认这一切，所以小心谨慎，
生怕一年中会出什么事。期间，除一名同修被警察社区人员多次骚扰，骗去派出所签字，去法院签字外，其余几个同修都没有人过问过。直到临近一年快到的时候，还剩八天，有一位被认为是重点的同修的家来了两个警察上门，其中一人是曾参与绑架的，游说同修在去年抄家时的清单上签字，并表扬同修表现得好，可以争取判缓，也在威胁说因同修有前科，重犯可判三至七年等等，也就是暗示同修要被非法判刑。这位同修当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糊里糊涂的就把字签了，直到晚上该同修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情急之下赶快与同修商量补救办法。大家认识到事已至此，除了发正念向内找之外，就是走法律程序制止迫害进一步的发生，但具体怎样走法律程序却不明确，所以就只能在平时收集的有关取保候审方面的交流文章中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也在公益论坛里面找自己所需的东西，包括模板范文等。至于具体写什么，在从检察院入手击碎邪恶的犯罪链条中有一段话，某地一同修被迫害，公安侦查人员的行为有很多违法之处，他一直控告并绝食抵制迫害，后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只是暂时获得自由，法律程序仍在推进中。再次也提醒同修，取保候审不是真正意义的获得自由。该同修不等不靠，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证据。某天，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的刘某给他打电话，叫他去一趟做笔录。他立刻连夜整理了递交给他，并以其上次对他的控告没有任何答复为由拒绝做笔录。受这个连夜整理的材料启发，认为眼下应该写的就是对公安人员的控告书和不起诉申请书，于是确定了写这两个材料。进而又想，这个判刑的事是不是公安单方面的说辞，因为检察院并没有像文章中说的那样，检察院并没有打过电话来说明案件还在公安局，那么这个不起诉申请就不适合交公安局。又看到文章中提到向公安机关申请解除取保候审，并也看到了模板，才知道原来还可以主动申请解除取保候审，这样又决定写一份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也就明确下来一共要写三份材料，对公安警察的控告书或举报信，要求不予起诉的申请书，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想的是做两手准备，如果案件已到了检察院，就用不起诉申请附加一份对公安办案人员的举报书，如果还在公安局，就用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另外附加一份对公安办案人员的举报书。从时间上来看，如果到了检察院，那么时间应该要宽裕些，只等他们打电话来时才去递交不起诉申请书和举报信，如果还在公安局，那么时间就非常的急，因为只剩几天时间了，那眼下就得抓紧时间把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先写出来，赶在一年期限之前把它交到公安局，当时就是这样的思维。当然不管是什么材料，里面都是把迫害事实与真相说清楚了的，模板上都是现成的，完全能起到讲真相救人的作用，使办案人员及相关的人员都能通过这次具体的事件了解法律真相和法轮功真相，所以就想多抄送些单位。所以同修在写作过程中想到的就是讲真相，不去想结果。同时该同修意识到时间的紧迫，在师父的加持下，一方面能静下心来补充法律知识，阅读反迫害法律手册等，一方面排除杂念，抓紧时间专心借鉴模板范文，结合个人受迫害的经历， 照葫芦画瓢地写法律文书。最后终于赶在还有两天时间的时候，把三个材料全部都赶出来了。由于时间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同修帮打字，社会上的打印部又不敢打法轮功的东西，所以该同修只好用手写方式全部工整的各抄写了一份，然后拿去复印抄送用。第二天，也就是4月10日，在上班的时间，该同修与另一名同时被取保候审的同修带上手写复印材料，一同前往市公安局递交相关材料，可是并不知道该交到哪个部门，经门卫登记后被引到了公安信访接待室。工作人员看了他们递交的关于某某某某某等人在执行公务中违反法律的情况反映后，他们又递上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工作人员看后说，这个不属于公安局管，要求交市检察院。同修考虑到案件可能还未到检察院，所以直接就把这两个材料交给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那个参与案件的警察手里后就离开了。到4月12日，一年的期限时间这天的中午，两个国保大队便衣警察把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送到了该同修家，说是给他女儿的，之后又说要监视居住半年，叫同修在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签字。同修当然不会再签什么字了，并认为是警察在找台阶下而已，警察也没多说什么，放在他家桌子上就走了。在走法律程序反迫害整个过程中，该同修觉得这次的路走对了，之所以自己能超常发挥，感到是因为一直都有师父的加持，梦中也有点化，所以在短短几天时间中，前后一个星期内能静下心来看很多的法律资料和相关文章，并手工写出了篇幅不短的几篇文字材料，并且他感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小，正念越来越强，真正的感受到了正念正行的威力。试想，如果这次还像以往一样消极承受取保候审，那么结果可能就真的被非法判刑，因为在这之前本市也有多次这样的事发生，并且在他们去年被绑架时，警察就对其中一同修说可能要判刑，之前也对另一同修骚扰，要他去法院签字判刑之类的，最后临近一年期限时，又对他们认为是重点的该同修暗示怎么判的问题，并要叫同修签抄家清单的字，说明已在为进一步推进案件做准备了。然而公安警察没有想到，在仅剩一两天的时间的时候，同修把法律真相材料写出来并交给了他们，这些平时他们看来好糊弄的人怎么一下子写出来了这些东西，也懂法律了？所以国保警察追问是谁帮他写的，同修把手伸进背的包里，警察连忙说，你不要拿酒瓶出来哈。一看同修拿出来的是一本法律书，同修说，是我自己专门去买的法律书，你们不是要讲法律吗？那些材料是我自己写的。同修前后的表现反差太大，使他们有些措手不及，所以情况就在大法弟子的变化中，使事件完全发生了逆转。这是大法的神奇与正念正行的威力，既起到了讲真相救人的作用，又制止了迫害，同修自己的提高也非常的大，也使本地的迫害形势发生了好转，其他几个同修也相继解除了取保候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以善小而不为，记一次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去年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骄阳似火，我在郊外讲完真相后赶到公交车站，一看11点了，
心想刚好乘这趟车赶回家给老伴儿做午饭。这时等车的人一个个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汗流浃背，露出焦急难耐的样子。忽然传来一声，车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向车门，我只能自觉地站在后面。突然下车这边一个男子骂骂咧咧地吼道，你不下让我下，别挡在车门口。我往那边一瞅，原来是个老人，提了个大包，手上还拄根拐杖。可能是那大包太重的缘故，半天下不来。我急忙跑过去帮他拎下大包，扶他一把他才下车的。这时同我一起等车的熟人喊我，快上来，车要开了。看到老人那可怜的样子，我不忍心丢下他不管，我只得向熟人摆摆手说，你先走吧。就拎起那大包问老人去哪里。他说，过大桥回家去。看他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住院了，今天刚出院，办完出院手续后等老伴接他，不料老伴出门时摔了一跤，脚扭了，只好自己乘车回家。我问他家离这儿远不远，要不要我帮你叫辆的士吧。他说过大桥向右拐200多米就到了，不用打的。我说，天这么热，你又刚出院，拿得动这么大包吗？我送你一程吧。他激动地说，哎呀，我今天遇到好人了，要不这么大包东西我真拿不动呀。我说，我只是举手之劳，小事一桩，应该的。我拎着大包陪他慢慢走着，边走边聊。别看他身体不好，可说起话来精神还不错。他告诉我，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一年要住好几次医院。70多岁的人，别人看我有80多岁。我说，大哥，你身体不好，听说过成念九字真言没有？他说，练法轮功的人告诉过他，可他就是不相信。我说，他们不求你回报，看你身体这样，不是为你好吗？你为什么不试试？他说，我就是不相信。我单位某某因练法轮功家都不要，与丈夫离婚了，2次被判刑，每次4-5年。我那时在办公室上班，多次找他做工作都转化不了他。听他这样说，我知道他是不了解真相，被邪党毒害得太深。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大力支持，唯独中国的江泽民反对。你说的某某我认识，他原来身体不好，腰痛病一发作就要躺10多天，经常请病假，练法轮功后全好了，在单位做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些你都应该知道吧。可1999年720后，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看到全国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他怕练功人越来越多，都信真善人，他怎么搞贪污腐败？所以要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为了煽动全国人民反对法轮功，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造谣污蔑法轮功，攻击大法师父。这时他插话问，天安门自焚真是假的吗？我上班时看了无数遍滚动播放，都没看出是假的呀。我就把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一一讲给他，他感到很震惊。快到他家门口，他在阴凉处停下脚步问我，那我们单位某某是被冤枉的？我答道，当然是。我说，如果一个医生治好了你的病，别人说他是骗子，难道你能昧着良心不站出来说句真话，还听信他人造谣陷害而去攻击他吗？那你能是个好人吗？你们单位某某在大法和师父遭到攻击，遭到污蔑的时候，站出来向被蒙蔽的世人讲清真相，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能有错吗？她丈夫与她离婚，邪党一次次迫害她，2次判刑，共计10年之久，她从不屈服，不背叛大法，不背叛师父，她是多么高尚啊，难道不值得人尊敬吗？说到这儿，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看着我， 愧疚地说，哎呀，我真对不起我单位的某某，是我错了，我一直误解了他。我说，你是被邪党蒙蔽了，现在你明白了真相，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再不能相信邪党的谎言，他会把你送进坟墓的。三退保平安，你只要退出你所加入的邪党组织，还要找机会告诉你原单位和你一样误解大法的同事真相，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这次他不断地点头说，好好，我叫某某，我愿退出所加入的邪党组织。看他精神好多了，我就说，快到家了，你自己拎包回去吧，我得回去赶最后一趟公交车。他千恩万谢地说，这么大的太阳，这么热的天，让你受累了，要没有你的帮助，我今天回不来了。我说，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听师父的话，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不然我要回家做饭也没时间帮你呀，你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他连声说，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师父。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还在那儿不停地向我挥手，我也挥挥手示意他快回去，自己直奔公交车站。一路上太阳像火一样烤在我身上，衣服全湿透了，但没感觉有多难受，心里还有一丝凉意。我庆幸一个被邪党毒害很深的生命终于得救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